第十七章，清晨弥撒主安排，家庭苦难考验多。后来我们到乡间去，我在那里又犯了许多过错。由于心灵内的吸引力太强了，而丈夫又忙于建造房子，我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做我喜爱的事，因此失去了节制。有时丈夫一直忙着与建筑工人说话，但我如果离开他，他就很不高兴。所以我就坐在墙角，手里拿着针线活。然而心灵强大的吸引力令我浑然忘我，什么事都没做，手中的针线常跌落地上。我会沉醉于这种境界连续数小时，眼睛也睁不开。我也不知道心灵是什么状况，只感到心境如此纯真，如此安宁，如此温馨，使我不禁心里暗暗寻思：天堂能比这更平安宁静吗？我没有将这种感受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不可思议、难以言喻的。这种心境使我热切渴望为天主受苦，使我的意志很自然地消失在他的旨意中。此外，更使我的心灵柔韧，完全顺从天主的引导。即使那是极端难熬的痛苦折磨，我的心灵因此对时间、环境、遭遇、境界等等漠不关心，心境清净淡泊。天主对我如此仁慈慷慨，让我随时都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有时我不禁扪心自问：你还渴望什么呢？你还害怕什么呢？现在我随遇而安，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我心灵的核心，因为天主无所不在。如今使我最惊奇的，就是自己即使在苦难考验中也无所畏惧，特别喜爱离群与主独处，更热爱十字架。我现在难得有机会祈祷，因为丈夫要我到早上七时才起床，虽然他因病睡在另一房间，我不愿违背他的意愿，只好在清晨四时静悄悄地起来，跪在自己的床上祈祷，这样到七时才准时去照顾他。但这很快就影响我的健康，损伤我病后脆弱的眼睛。这是我染上天花八个月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每晚因担心第二天不能按时起床祈祷，所以睡得也不安稳，常常半夜惊醒。再加上睡眠不足，使我在祈祷时往往由于极度的疲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晚饭后我有半个小时闲暇时光，尽管没有一点睡意，想专心祈祷，却不禁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即使我用带刺的荨麻鞭打自己，也徒劳无功。那时我们还没有建造小圣堂，我家离其他的圣堂都很远，若没有丈夫的许可，我就不能去参与弥撒及领圣体。他只允许我在星期日或节日到圣堂去。有时有神父到离我们几里地的小圣堂举行弥撒，我就动脑筋，趁丈夫起身前的清晨，不敢坐马车，怕吵醒他，偷偷摸摸的步行去望弥撒和领圣体。来回虽然非常辛苦，疲惫不堪，但这些牺牲实在值得。而且天主常为我显神迹，每当我早晨去圣堂时，丈夫总是熟睡，一直到我回来后才睡醒。我出去时若是乌云密布，陪我同去的侍女就劝我别去，恐怕会被淋成落汤鸡。我满怀信心地答他：天主会帮助我们， 结果我们到了圣堂，才下起倾盆大雨。当我们要回家时，雨就停了。一抵达家门，又是滂沱大雨。多少年来，我对天主的这种坚强信心从未落空。当我在城里不认识任何人，竟有神父来问我是否想领圣体，他可以送圣体给我，令我非常惊讶。主啊，我当然不会拒绝你所赐予的这特殊恩典，因为我确信无疑是你启示引导他们来见我。前面提到，我千方百计到几里外的小圣堂参与弥撒。其实我有时内心感到一种冲动，要到那圣堂去，总觉得那里有弥撒圣迹。但我的侍女却对我说：“夫人，你会白跑一趟，那里没有弥撒，因为那里没有常住的神父，不常举行弥撒。”可是我满怀信心，一到那里就看见神父刚穿上祭衣，正走上祭台准备奉献弥撒。如果我能够详尽记录天主无限慈悲特别赐给我像这样的各种恩宠，恐怕罄竹难书。当我心底想要知道格兰杰会长嬷嬷的消息，或想写信给他时，常在内心感到有一种冲动，要到大门口去。果然一到门口，就看见有人手持他写给我的信。若非如此，他的信就永不会到我手中了。因为我的告解神父和丈夫都强烈反对我与格兰杰嬷嬷来往。这只是天主赐予我众多恩典的一个小例子，他是唯一我能对他敞开心扉的人。如果我有机会去拜见他，尽管那是非常困难的事，除非天主圣意协助安排适当时机，我对格兰杰嬷嬷的信心坚定无比，我绝不对他隐瞒任何事情，甚至我的罪过或痛苦。我现在只修行那些他所赞许的克己苦行，我心灵的种种感受与境界，确实不知道如何叙述和解释，因为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过或读过。有一天，他们以为我回家看望父亲，其实我到格兰杰会长嬷嬷那里去。后来他们知道了，我又背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十字架，他们勃然大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想写封信给格兰杰嬷嬷，也非常困难，因为我憎恨人们说谎，所以我禁止仆人撒谎，而我婆婆常坐在我们出门必经之路上，凡是出去的仆人，他必定要问他们去哪里，身上带了些什么，是否携带任何信件。他若发现我写信给格兰杰嬷嬷，便对我大发雷霆。我有时静悄悄的步行到本都会修院去见格兰杰嬷嬷时，就会多带一双鞋子回来，赶快更换，以免他们察觉我鞋上的尘土，就知道我曾出远门。我这样也是白费心机，因为我不敢独自出去，必定要婢仆陪伴，而婆婆和丈夫命令那些服侍我的婢仆回来要报告我所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如果发现他们有所隐瞒，就会受到惩罚或被解雇。我婆婆和丈夫常常辱骂格兰杰会长嬷嬷，其实他们心底却很敬重他，我非常敬爱他，在忍无可忍时就为他辩护，这更触怒他们，他们加倍监视，禁止我去见他。我有时向会长嬷嬷抱怨这事，他便对我说：“你怎能令他们满意呢？我 我已经竭尽全力为同样的目的努力做了20余年，但徒劳无功。因为我婆婆有2个女儿，在她的修院当修女，婆婆总是吹毛求疵，批评攻击修慧为她女儿所做的一切。现在使我最痛心的十字架，就是他们唆使我的儿子来与我作对，叫他藐视我。看到他的这种态度，真使我悲痛欲绝。当我在房里和朋友们谈话时，他们就派他来偷听，然后去告诉他们。他知道这样做会得到他们的宠爱，就捏造了一堆谎言来博取他们的欢心。我眼看失去这个辛苦养育的儿子，心里非常难过。当我发觉他撒了谎，也不敢谴责他，只有婉言规劝，他却反唇相讥地说：“祖母说你比我更会说谎话。”但我答说：“正因为我是这样，知道这是一件坏事，是很难改掉的坏习惯，所以我不希望你也说谎。”他就会用许多极端蛮横无理的话来反驳我。他也知道婆婆和丈夫如何对待我，所以他们不在时，如果我发现他的任何过错，温和地劝诫他时，他就讽刺说：“因为他们不在家，我就想当女主人了。”他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当然得到他们的赞赏。有一天他去见我父亲时，也照样说我的坏话，但这一次却得不到赞赏，反而使我父亲难过的流泪。他老人家就到我家来，希望他们惩罚纠正着孩子的坏习惯。他们答应会照办，但却从未实行过。我心里恐怕这样的家庭教育后果不堪设想，就把这事告诉格兰杰嬷嬷，请求他指导我。他安慰我说：“你既然无法矫正他，就该将这事交托给天主，完全服从他的旨意。这孩子就是他赐给你的十字架。”我还有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就是事后丈夫。我若不在他身边，他就很不高兴；我若陪伴着他，他并不见得欢喜。我无论为他做什么事，他都轻蔑地表示非常厌恶我。他对我是那么的蛮不讲理，使我有时接近他就发抖，手足无措。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什么，他都不满意。但是我若不服侍他，他又发脾气。他特别讨厌喝汤，看到汤就心烦。谁送汤给他就会挨骂，甚至他母亲或任何仆人端上无一幸免。大家都不愿自寻烦恼，只有我心甘情愿做着傻事。我把汤拿来，等他的怒火过了，然后和颜悦色地劝他喝汤。我对他说：“我宁愿一天被你臭骂几次，也不愿因不给你有益的食物而让你受病苦。”有时他听了就把汤喝完，有时还是把汤推开。当他的心情较好时，我拿了一些他喜爱的东西去给他，婆婆就会立刻从我手中抢走，自己拿去给他。这当然使他十分感激婆婆，更加恼恨我，觉得我不会细心关怀他，不会使他高兴。爱德不许我说什么，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想尽各种办法在婆婆身边陪伴着她，为她服务，但永远无法博得她的欢心。我的天主啊，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你，那该是多么艰辛痛苦啊，简直是人间地狱。不过我想有一段安宁的日子，没有那些严厉的痛苦折磨，但为时短暂，这只是让我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苦 苦难考验。